我们今天会前的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神的预定与人的责任。神的预定与人的责任，我们从这个以扫、以撒这两个圣经人物来看看神的预定与人的责任。在25:34这里告诉我们，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一节也告诉我们，这是人的责任，因为以扫有责任，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他丢了长子的名分。哦，那呢，这个不信神的人呢，狂妄的以为什么事都可以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不是说不信神的人，连信神的也都一样，自己的意志可以决定一切，甚至以信靠神是一个懦弱的行为。哦，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是以为既然什么都是神所预定的，自己可以就不必负任何责任。但是奇妙是在圣经中同时教导我们要相信神的主权，也当善尽人的责任。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和华对利百加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创世纪25:23。那从这一节经我们看到，这是神的预定，人不能更改。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以扫卖长子名分给雅各时候说得很奇妙，我将要使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意思好像说今世已矣，连永生也不要了。于是轻轻一言出口，换得一碗红汤入肚。所以呢，这个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这是以扫贪爱世俗的结果，这是以扫的责任。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神的，唯有明显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我们尊重神预定的主权，但我们要竭力尽人的责任，讨主的喜悦。因为我们都讲到这样祷告说，神啊，感谢你拣选的恩典，我愿遵行你所启示的话语，圣经的教导，靠着圣灵的加力，远离世俗的情欲，不走以扫走的路，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很遗憾的，人就是喜欢用论，说又有所谓的预定论。这个论呢，大部分都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就创造一个预定论。预定论就是神预定你，神都是预定你的。还有一种叫双重预定论，就是说神预定你得救，也预定你灭亡。好，那在这样预定论的底下，就要变成那我人都没有责任了，反正神都是神决定嘛，神决定预定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人都没有责任了。所以呢，就产生了加尔文跟阿米念派的开始在那里对峙，在那里冲突啊。哦，因为加尔文派就讲的就是预定论，阿米念所讲的比较符合这个人的责任，那到底哪一派对呢？所以人只要进入神学，就是在那里辩论，就做这些没有用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在这种论当中辩论，我们进入圣经的实际。最重要的，我个人认为是，我是人，我当尽我该尽的责任。至于神的事，那个事情是神的事，那隐藏的，他开启让我们知道，我们就遵行。如果神没有开启，隐藏事是属神的，因此我们就会在这个真理里产生的一个平衡，不会总是在这个论这个又论那个，然后在这里做神学辩论，然后就开始产生基督身体的分裂。
心，触摸我灵。 重生，不再做罪的奴仆。耶稣，求你充满我心，释放我灵，断开我一切枷锁，使我得以自由，从此做义的奴仆。释放，释放，
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26:1-22，第38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疏通生命中的古井，疏通生命中的古井，以撒挖井，以撒挖井。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来到了创世纪26:18-22。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舍，就是相敌的意思，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26:1-22，主要讲述以撒挖井取用活水。迦南地又起了饥荒，以撒带同家人南下至基拉尔，准备往埃及去求粮，但神警告他不要下到埃及去，再度的应许以撒，我必与你同在，赐福于你。这个服事，一，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二，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三，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以撒住在基拉尔，他因怕利百加的容貌俊美被杀而撒谎，因而说妻子为妹子，这是仿照他父亲所做的，因此而保守神使亚比米勒产生惧怕。他小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神与以撒同在，并赐福他强壮丰盛，把他父亲亚伯拉罕留下来的井给填满了土，塞住了。但他如父亲一样甘愿退让，为要保持与亚比米勒的友善联系。最后以撒自己在基拉挖井取水蒙恩，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活水井，需要我每天要挖井取水，属灵生命方能丰盛。信徒平时没有挖井，时常做准备，一旦饥荒干旱之时，就投靠世俗而忘记了倚靠神。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少恒老师的短讲信息 以撒与亚伯拉罕有同样的软弱，以撒与亚伯拉罕有同样的软弱。
雅各虽然一生诡诈，后来神安排一个比他还厉害的拉班对付他，可是到后来雅各要走了，富足的时候要离开的时候，拉班也跑来跟雅各立约了，也要立个约，也是怎么样呢？我过去带你，你在困难的时候我给你收留你，让你在我家里面啊。后来你现在致富了，将来你也一样啊，你不可以跨过我们这个立约的界限的过来侵扰我的后代啊。你就可以看见在这里面每一个跟神维持正确的关系人有那个丰富的预备，然后你就看见那个世人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们有看见之后，他们要来立约。但是我们也很奇妙，很奇特的一个看法，既然你看见这个人这么丰盛，为什么不来接受这个人的神呢？可是人心中有个拦阻，人怕，那个时候还在怕的阶段，说哇，这个人越来越好，越来越昌盛，那我怎么办呢？那我来跟他立约，我怎么立个约呢？你不要欺负我，你不要拦着我。但是却没有想到说，为什么你不过来一起得福呢？今天有很多时候世人也是有这个现象，从神而来，基督的信仰不错啊，我愿意把我的孩子送到教会里面啊，我愿意我的配偶妻子去教会里面，我不必。人本身上有这种抗拒的心，这其实是很遗憾的一个现象。其实你从这些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有这个状况记载啊。那么这段经文里面当然有一个很大的篇幅在记载，就是人的软弱。自从人在伊甸园里面犯罪，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之后，虽然神单方面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计划执行他救恩，但是人在十字架的救恩完成之前，人总是受这个罪的影响。那么在这段经文你看见有很多的现象，其实是圣经清楚的记载列祖的软弱，不是要我们把他们当作榜样来学，是看见他们的软弱。你这里面看见以撒的作为，欺骗是其中一个很大的，这个欺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以撒学他爸爸亚伯拉罕一样，因为利百加长得漂亮，所以到了基拉尔王的临终中，哎呦，不敢说你是我太太，你就说是我妹子嘛。结果国中的老百姓差点跟又去玷辱他的妻子，同样的情形，为了怕自己受伤害，结果把自己的配偶放在一个危险的地步，这是很糟糕的一个看见这件事情啊。
Cosan老师在这个短讲当中告诉我们呢，以撒与亚伯拉罕有同样的软弱，但是不会因为人的软弱呢拦阻了神的计划，所以神的计划一直在进行。亚伯拉罕之约，一直到以撒之约，也跟雅各立约，而人也看到了神赐福这个家族这个民族呢也愿意来跟他们立约。好，接着呢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播撒信心的种子，播撒信心的种子。好，那这个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在十二节里面呢经文继续谈到了说，以撒成为大富户，在这样一个饥荒时期，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大富户呢？因为主神祝福他，他就昌大成了大富户。神是如何来祝福以撒呢？这个过程相当的有趣。而如果你能够紧紧握住神如何来祝福以撒的这个启示，你就可以大大得福。以撒是如何大大得福的呢？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二节谈到以撒在那地撒种，结果那一年他有百倍的收成。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刻，我们不要冷淡退后了，而是要迫切的寻求神，神就在这饥荒之地百倍的祝福我们。诗篇126篇4到6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最佳撒种的时机就是我们 多多流泪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期你完全破碎在神的面前，那时候再也没有拦阻，你不再抵挡神了，因为你完全降服于神。那么你应该撒出什么样的种子呢？最重要该撒出的种子是什么？就是信心的种子。这信心的种子要在什么时候播撒出来？就是在忧伤的时候来撒，在饥荒的时期来撒。当你撒出来的时候，你就欢呼在主里面收割了。在饥荒时期撒出的种子听起来挺没有道理的，因为通常饥荒乃是因为干旱的缘故，没有雨水下来，没有雨当然就没有水。好了，那么种子要萌芽，其中秘诀在哪里？就是紧紧。以撒一生当中挖出许多口井来，你刚刚已经读过了，这些井就是以撒成功的秘诀，就是在饥荒时期撒出了这么多的种子，而因着这些井所供应无穷的水量，可以让他有收成。神的祝福会临到以撒，乃是以撒顺服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在饥荒中时候他顺服来撒出信心的种子；第二件事情，他很顺服的殷勤挖井。以撒乃是握着手与神一同来合作，帮助我们脱离所有一切试炼艰难，得到福气。所以撒出信心的种子是在干旱无水的时候撒种子，因为神要他这么做，感谢赞美主，所以他就能够尝到丰盛。好，第二个主题呢，要谈的是疏通生命中的谷井，疏通生命中的谷井。那这个信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创世纪26:15是最主要的关键。当他父亲亚伯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的，填满了井，填满了土。这里他谈到他父亲亚伯罕的井，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传承了从父亲而来的井，这些井叫做谷井。18，当他父亲亚伯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来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我们神是非常好的修水管工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被这位好的修水管工人来疏通一下，在我们里面传承了父母祖先的那些古井，是仇敌多年之前就把你塞住的了。那些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回到家族史中当中好好去查一下，这个祖先的咒诅会给后代带来可能的不幸，包括个人或儿女身体一再复发或慢性疾病。第二个，精神或情绪的异常。第三个，不时有意外的事故。第四个，婚姻破裂。第五个，经济长期入不敷出。第六个，家人疏离或人际关系破裂。第七个，家族有不孕、经常性流产或有关的妇女病。第八个，有自杀、反常过世或早夭折的情况等等。那这些都是咒诅的迹象。这些信息是取自这个夜光明的这个信息哦。那呢，谈到这个古井，这个古井在我们祖先当中呢遗留下来呢一些迹象呢，让我们的生命堵住了祝福的源头。好，那既然谈到这里，再继续一个话题哦，继续一个话题，认同性的认罪祷告，认同性的认罪祷告。那这个信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好，尼希米1:6告诉我们，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 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哦、这个是属于认同性的祷告，尼希米在那里为以色列民跟他家认罪。再来但以理九章二十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面前求神恳求。这但以理在那里为他的罪以及以色列的罪在那里代祷祈求。因此意思是什么呢？当然在这个当中有些人会认为，哎呀，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做这些认罪祷告呢？哦，那呢，不管你认不认同，在我个人实际经历里面呢，我个人我的祖先是拜偶像的，我的祖先呢，甚至我的爷爷是算命的，我的家族 是落在咒诅的当中。当我学习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呢，我认罪悔改呢，我得到一个极大的医治与释放，然后呢我就从这个咒诅当中出来了。自从我信主之后呢，我就怎么样，我就从一个咒诅冠军走向了猛虎的冠军，不管在财务上各方面的，所以我愿意把这样的信息带出来。好，主耶稣，我现在正在破口中来代替我的祖先与我家族所犯的罪向你认罪，祈求你赦免我所犯的以下的罪：无知去拜偶像的罪，做许多迷信的行为拜祖先的罪，淫乱的罪，流无辜人血的罪，另外知道自己家族中的罪，求圣灵带领，比如说赌博啦、暴力啦、暴怒啦、酗酒啦、吸毒啦、抢夺啦、偷窃啦、说谎啦、不公不义等等。主啊，祈求你原谅赦免我们，求你宝血来洁净我们，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好，这是认罪的祷告。好，再来还有一个祷告，我奉耶稣基督宝血及圣名撤销由我祖先遗留下来魔鬼一切的工作，我奉主的名宣告，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上，并且一同复活，行事为人有心思的样式。我要撤销各样遗传的咒诅，断开祖先一切来的罪的捆锁与瑕疵，因基督已在十字架上为我承受了咒诅，废掉央求成就的和平，使我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神座前得怜悯与恩惠。在基督里我也得着完全的释放与全然的医治。这样宣告祷告是靠我主耶稣基督尊名和权柄祈求，阿们。好，那呢接着呢，让我们一起，耶稣是最大的释放者，求主来释放我们，断开我们一切的捆锁，借着我们认罪祷告，让这些非利士人不再把我生命的井给填住，让我里面活水的江河能够涌流出来。
圣灵求你光照我心，
圣灵求你光照我
心，
触摸我灵，
痛悔我一切罪愆，
我一切的罪愆使我得以重生，
不再做
罪的奴仆。主耶稣，我们集体再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在今天赐下医治与释放，来疏通我们生命中的孤寂。你是荣耀的释放者，你是奇妙的释放者，因为这孤寂被仇敌所塞住了，今天你就要来我们生命中的孤寂。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来认罪悔改，也为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家族做认同性的悔改。我们愿意站在破口中来认罪悔改。主耶稣，我及我的家族曾经无知的去拜偶像，很多人迷信拜祖先，引入人罪，流无辜人的血的罪。主啊，祈求你在此时此刻用圣灵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 那我们得知我们自己还是家族当中有没有赌博、暴力、暴怒、酗酒、吸毒、抢夺、偷窃、说谎等不公不义的罪，主耶稣祈求你来原谅赦免我们。主耶稣，你是荣耀的释放者，你是奇妙的释放者。主耶稣，祈求此时此刻你来释放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我们现在奉你的名，奉你宝血的圣名，来撤销由主先一切来所有魔鬼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工作。我奉主的名宣告，我已经与基督耶稣一同钉十字架，并同一同复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行事为人有心思的样子。主耶稣，你已经撤销各样一种的咒诅，断开祖先一切来的捆锁与瑕疵，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成为我的咒诅，我不再被这些咒诅所辖制。你的十字架废掉了冤仇，成就了和平，使我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施恩座面前，得连续与恩典。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过去的不公不义那些罪行，主耶稣，你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断开我们一切的锁链，撤去我们所有生命来的咒诅，把我们这个 生命中的苦井给疏通，让我们从生命中永远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奇妙的释放。为什么信主这么久了，还是依然的软弱，依然的昏睡，依然的昏沉呢？好像里面没有力量，因为仇敌弄土把你填满了，让你里面那个腹中活水的江河没有办法涌出。再继续的敬拜祷告，祈求神给你开启，到底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都，我们腹中的流活水的江河能够涌流。王建立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